休戰防止政府違約，兩黨就債務上限達成協議，汽油價格飆升，白宮考慮用戰略石油儲備壓制油價。美軍基地爆發麻疹之後，阿富汗難民重新進入美國。中共黑客攻擊台港大學，美國網絡安全將重點轉移。西雅圖警力危機，幾百名警員沒有疫苗證可能會失業。美國要求交出供應鏈數據，遭到台積電等晶片大廠拒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号礼拜五，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防止政府违约，10月7号上午，美国两党已经同意将债务上限推迟到12月，并将限额提高了4800亿美元，美股应声反弹。据国会山网站报道，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10月6号和共和党资深众议员讨论过之后作出让步，提出一项协议，允许政府短期内的举债上限维持到12月，前提条件是民主党人最后要通过预算和解程序来通过举债上限法案。而按照参议院的和解程序，如果民主党人想要将债务上限提高到超过30万亿美元，就需要参议院所有的民主党人表决同意。美国目前的债务上限为28万4千亿美元，而民主党人通过这个法案亦都面临强大的挑战。10月7号上午，美国两党已经同意将债务上限推迟到12月份，并将限额提高了4800亿美元，而这个是让政府渡过12月3号所需要的金额，亦都是政府资金到期的时间。这个做法是否能够打开美国两党的债务上限僵局呢？据华尔街见闻分析，虽然美国两党议定的协议将债务上限延长到12月，但条件是共和党要求民主党必须为债务上限设定明确的金额。共和党以退为进，表面上看起来是同民主党共同解决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实际上希望民主党用预算调节程序来自己解决，让民主党人为自己一直追求的数万亿新支出付出代价。据路透社报道，债务上限不再授权新的支出，只是允许财政部筹集资金来支付之前政府授权的支出。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人要想增加开支就要自己负责，目前即使通过权宜之计增加，华盛顿的债务危机亦都不太容易解决。麦康奈尔说，为了防止美国人民遭到民主党人制造的短期危机的伤害，新的最后期限给民主党人多些时间，以和解程序来通过独立的债务上限立法。在两党各有50票的参议院当中，民主党人想提高债务上限是需要60票通过。有报道说，民主党人为了只需要50票就可以获得通过，从而提高债务上限，现在已经开始讨论改变拉布的规则。10月6号，全美平均油价达到7年来最高水平，拜登政府担心高油价会对明年中期选举造成不利。对此，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缓解汽油价格急升的趋势。美国汽车协会统计，10月6号全美每加仑汽油的平均价格是 3.22 美元，这个是自2014年10月以来最高的价格，而一些城市的油价高出全美平均价格。在加州，汽油平均价比全国均价高出1美元，一加仑汽油为 4.42 美元。在加州莫诺县，一加仑汽油超过5美元。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 CNBC 详细介绍了油价上涨的原因。CNBC 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在石油价格反弹之后出现的。2020年因为疫情使全球经济关闭， 各国对石油的需求急剧下降，促使生产商关闭油井。2020年一桶美国原油 WTI 的价格大约为40美元。随着疫情降温，石油需求增加，但供应受到限制，生产商向市场供油的速度很慢。10月4号 OPEC 加无视美国政府要求增产的请求，决定保持原定产油计划，亦即是在11月份每日向市场输送40万桶石油。这个计划对白宫而言是一个打击，因为没有额外的供应，油价就会增高。另外，飓风使墨西哥湾附近的炼油厂生产中断，更加剧了供需不平衡。10月6号美国原油达到每桶 77.60 美元左右，达到7年来的油价高位。高油价是拜登政府在明年中期选举之前的一个担忧。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10月6号在能源过渡峰会上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缓解汽油价格急升的趋势。根据美国能源部数据，保存在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海岸冻穴当中的战略石油储备目前有大约6亿1780万桶原油，是18年来的最低水平。格兰霍姆亦都没有排除恢复原油出口禁令的可能性，该禁令在2015年奥巴马担任总统时解除。他表示，这个是我们之前没有使用过的工具，但亦都是一种工具。近期由于美国多个军事基地当中的阿富汗人爆发了麻疹而导致航班暂停，拜登政府宣布今个礼拜将会恢复航班，打算开始通过宾州的费城国际机场将阿富汗人运送到全美各地。上个月底，美国疾控中心透露，在美国军事基地里面的一些阿富汗人当中爆发了麻疹、水痘、腮腺炎、肺结核、疟疾、痢十万病、甲型肝炎和新冠肺炎，这样导致接送阿富汗人飞往美国的航班被中断。10月4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已经完成对阿富汗难民的麻疹、腮腺炎、风疹和水痘的疫苗接种，因此表示航班将会在本周恢复。美联社证实说，再有阿富汗人的国际航班只降落在宾州费城国际机场，他们将会作为难民被重新安置在美国46个州。美国政府对新抵达美国的阿富汗人不要求接种疫苗，目前大约有53000名阿富汗人应该被重新安置。根据拜登政府的大规模重新安置行动，在未来12个月内还要将至少95000名阿富汗人带到美国。上个礼拜49名参众两院议员通过了一项计划，批评人士说这项计划开启了阿富汗难民无限地到美国重新安置的通道，并为新来的人提供福利资金，还允许阿富汗人绕过美国公民和所有其他合法移民所必须遵守的国家安全要求，直接向阿富汗人提供驾驶执照。历史学家《垂死的公民》一书作者汉森10月6号在接受布莱巴特新闻采访时表示，开放边界、全球主义和部落主义正在使美国崩溃，而且让人想起罗马的衰落。汉森表示，每个存在的国家都有可防御的明确的边界，这样他们才有自己的空间来延续语言和传统，并加强他们的宪法。如果没有这一点，就好像公元5世纪罗马的移民，他们穿过多瑙河摧毁了这个国家。汉森警告说，非法移民正在稀释公民身份的价值，使居民和公民之间变得模糊不清，以民族和种族为基础的身份政治的增长，造成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度人为地追求做受害者，目的是为了能够从政府或者雇主那里得到各种优势。汉森认为，如果不加以控制，将会导致美国的崩溃。微软公司发表年度网络安全报告指出，中共黑客攻击行动当中的地缘政治目标特别明显，其中包括攻击台湾、香港的大学。而美国国家网络安全局表示，未来的工作重点是应对中共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微软10月7号发布的这份2021年数码防卫报告指出，从2020年7月到2021年6月之间，受国家支持的黑客活动以攻击数量来 嚟讲，排名居首嘅系俄罗斯，占比58%，居次嘅系北韩，占23%，而中共政府支持嘅黑客攻击占整体嘅8%。以攻击嘅成功率嚟讲，虽然中共黑客嘅攻击行动量仅占8%，但系成功率超过俄罗斯，达到44%。微软数码安全部门负责人古德温指出，中共近期网络间谍活动当中的地缘政治目标格外显著，例如针对一带一路计划投资的中南美洲国家外交部，以及抵抗北京的台湾、香港的大学、印度、马来西亚、蒙古、巴基斯坦和泰国的实体，亦都是中共黑客的攻击目标。这些调查进一步显示，中共网络攻击活动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摄取知识财产。美国国家网络安全局的局长乔伊斯10月6日在出席一个网络安全会议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度聚焦俄罗斯、中共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威胁，现在亦都在度监视这些国家在网络犯罪和网络勒索方面扮演的角色。今年稍早，美国一些企业遭受到的网络袭击和网络勒索，对美国部分地区能源和食品供应造成了影响。乔伊斯特别指出，中共有能力展开高端网络攻击行动，美国网络安全局未来的工作重点仍然是增强防备能力，包括保护美国的尖端武器装备和敏感军事技术，并提高对信息数据的加密能力。拜登今年7月视察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时表示，中共和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日益增加的威胁，并警告说，严重的网络袭击可能导致和主要大国之间的真正交战。西雅图是一个拥有超过75万居民的城市，大约有1000名警察。自2020年夏天弗洛伊德抗议活动以来，警察的人数一直减少，而在强制疫苗令之下，更加可能会失去40%警力。西雅图警察局发言人说，到今年8月，西雅图警察局已经有124人离职。现在这个部门还要为大规模解雇警察做准备，因为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里在8月初宣布的疫苗接种截止日期是10月18日，但是截至10月6日，还有292名警察没有提供疫苗接种证明。发言人胡塞瑞克中士证实，另外还有111名警察在度等待豁免申请的结果，这111人没有被计入292人的数字当中。这样也都意味着，如果他们的豁免申请被拒绝，未接种疫苗的实际人数可能高达403人。据西雅图霍士13台报道，自2020年的解雇高潮以来，西雅图警察局已经失去了300多名警察，使可以部署的人员数量降到1043人。西雅图警察局在2021年4月之前，因为66名警察离职之后，已经处于人员危机。西雅图市长杜尔坎今个礼拜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告知城市工作人员：我哋重视你哋每个人，唔想失去你哋呢一啲员工。目前对于是否会在警力减少的情况下解雇没有接种疫苗的警察，杜尔坎保持沉默。拜登政府想解决全球晶片供应短缺问题，但是面临台积电等晶片制造大厂的抗拒，使得要解决汽车和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樽颈变得更加复杂。10月初，白宫和美国商务部召开会议，邀请苹果、英特尔、微软、三星、台积电等科技巨头聚在一起，为的是找出造成全球晶片短缺的原因。美方希望业者提供包括客户名单、库存状态和未来的生产计划等资料。据彭博报道，美国商务部上个月底要求半导体供应链企业在11月8日之前填写一项问卷，收集有关晶片的资料，但大多数企业都不愿意接受，因为会影响制造商和客户之间的议价和晶片价格。虽然这项要求属于自愿性质，但商务部长雷蒙多已经警告业界代表，如果他们不回应，白宫可能会引用国防生产法或者其他工具来强迫他们提供这些资料。业内人士担心，由于晶片产业的客户资料是最高机密，一旦公布可能对商业活动造成重大影响。此外，库存和生产数据公布之后，可能对晶片价格产生重大冲击。 目前这个问题在台湾变得特别棘手，因为台积电占全球委托代工晶片制造市场的一半以上，它的支配地位已经促使英特尔等竞争对手呼吁在国内增加投资，并促使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考虑扶植自己的晶片产业，目的是减少依赖这个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中心。台积电法务长方淑华10月6号告知记者，台积电绝对不会交出敏感信息，尤其是客户数据。台积电前五大客户当中有三间是美国企业，其中最大的是苹果公司，苹果约占台积电总销售额的四分之一。目前台积电仍在评估如何应对。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